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5月1号星期一下午欢迎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来到白宫举办美菲双边会谈。小马科斯已经在星期日抵达华盛顿，白宫资深官员话俾美国之音听，从维护领海到维持区域贸易和全球商务金融角度稳定，并考虑将近200,000居住在台湾的菲律宾人的安危。菲律宾认为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是菲律宾的国家利益。白宫国安会4月30号星期日下午对记者简报，一位资深官员表示，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来访并做出坚定防卫承诺，南韩总统尹锡悦来美进行国事访问，提升核阻能力并加大对美投资，再到拜登总统将会去到日本广岛出席 G7 峰会，并到澳洲参加澳英美三方安全机制奥库斯元首峰会，美国正处于同印太地区的盟友伙伴接触的重要时期，而菲律宾总统这一刻来访更加是极度重要。菲律宾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争议事件频传，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表示，中国已经同意就南中国海的渔权问题坐下来讨论，同时他亦都将会推动与北京针对海上事务分歧建立直接沟通的管道。小马科斯说，他要求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和外交部整合一份这些渔场的地图，并将提交给北京。中国自1999年起实施每年一度的休渔期制度，从5月1号到8月16号这段时间里面禁止捕鱼，范围扩及中国沿海地区和主权具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菲律宾政府历年来均称捕鱼禁令不适用于菲律宾渔民，并鼓励菲律宾渔船在菲律宾领海水域内继续捕鱼。小马科斯星期日4月30号出发访问美国，他在前往华盛顿的专机上讲到近期菲律宾与中国在海上对抗时，向记者表示直接沟通管道最终必须被实施。南中国海地缘政治紧张不断加剧，美国星期六4月29号呼吁中国停止在南中国海骚扰菲律宾船只，承诺将同菲律宾企埋一起。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亦都在星期日当日前往华盛顿访问，谋取进一步巩固同美国的关系。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我们呼吁北京停止他的挑衅及不安全行为，华盛顿与我们菲律宾盟友企埋一起，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海事秩序。根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一艘船只4月23号在菲律宾拥有的第二托马斯礁，中国又称为仁爱礁附近巡逻的时候，遭到中国一艘海警船在只有约45公尺的近距离拦截，差点相撞。菲律宾星期五证实并指责中国海警船的进行危险操作。这件事件发生在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执行为期一个礼拜的巡航任务期间。中国外交部星期五称，中国海警船是在一艘菲律宾船只侵入中国水域之后采取行动保卫主权的。路透社则说，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并未有就这件事立即作出回应。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詹姆斯·马拉佩星期日4月30号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同印度总理莫迪将会在5月较晚时候参与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的一个面向未来的历史性会议。马拉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个是历史性第一次，同时都是全球超级大国在这个太平洋最大国家举行的前瞻性会议。据路透社的报道，拜登5月22号将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斯比港停留，这个将会是美国现任总统首次访问澳大利亚北部这个拥有940万人口、资源丰富的国家。据美国国务院的记录，至少自1901年罗斯福政府以来，并没有一位现任美国总统访问过巴布亚新几内亚。时任美国副总统彭斯曾经在2018年访问过巴新。随着马拉佩寻求增加外国投资，巴布亚新几内亚受到中国、美国及其盟友的青睐。中国和澳大利亚一直是太平洋地区最主要的援助和基础设施捐助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在2018年11月访问过该国， 馬拉佩亦都已經受邀在今年訪問北京。據日本官員表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預計將會在未來幾個禮拜內訪問南韓並會見南韓總統尹錫月。尹錫月今年三月中亦都已經到東京訪問，雙方互動頻繁，預計更進一步改善兩國關係。5月19日到21日，岸田文雄預計在日本港島主持七國集團G7峰會。據一名日本政府官員同一名嚟自七國集團的官員透露，日韓領導人的會面預計會在那個之前舉行。日本共同社星期六4月29日則援引多名日韓消息人士的話講，岸田文雄正協調5月7日到8日的訪問南韓行程。日本和南韓之間關係長期以來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補償和雙邊貿易等問題而緊張。共同社報導，考慮到屢次發射彈道導彈的北韓及軍事活動活躍的中國，日韓雙方將會力圖加強安保層面的合作，亦都將會確認促進經濟合作。全球有大量工人和勞工活動人士慶祝國際勞動節，亦都稱為五一勞動節，並舉行集會呼籲僱主加薪、減少工時和改善工作條件。據組織者稱，在南韓預計將會有超過100,000人參加全國各地的各種集會，這是自從2020年初新冠病毒大流行開始以來規模最大規模的五一勞動節集會。據組織者稱，在首爾的兩個主要集會預計將分別吸引到30,000人參加。在台灣，勞工團體成員在台北揮舞著代表他們組織的旗幟舉行遊行，有參加的醫護人員身穿防護服，舉著呼籲當局增加補貼的標語牌，而另外有醫護人員則舉著批評台灣總統蔡英文的勞工政策的橫額，以此在舉行2024年總統大選前向執政民進黨施壓。5月1日被定為五一勞動節，在很多國家和地區被視為通過集會、遊行和其他活動慶祝工人權利的日子。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哋喺9点到11点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喺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嘅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网。喺 YouTube 账户嘅名称咧就系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同埋 Instagram 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话咧，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com， 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的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
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批准逮捕台湾独派人士杨志渊。观察人士说，中共对台湾恐吓的效果恐怕有限。另外，我们都会讲到巴拉圭前官员说，无论昨天举行的总统大选哪一个赢了，巴拉圭迟早都会和中国建交。我们的记者钟晨芳会有详细的报道。而澳洲公布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国防改革，应对正在变化的地缘政治。专家认为，澳洲这次强化海空军的计划展现它的国防自主企图，积极地加入印太地区的民主阵营，共同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威胁。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担心海外华人被变成第五中队，中共新侨务立法努力引发了西方的关注。继美国逮捕中国海外秘密警察站人员，重挫中共海外统战阵线之后，中国政府试图加大侨务立法努力，笼络海外侨胞。专家建议美国等国家需要提高警惕， 并采取严厉措施压制中共操控海外华人展现影响力的趋势。据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4月24号中国国务院在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的报告中，建议尽快制定华侨权益保护法。目前在世界各地居住超过了6000万的华裔中国人，分布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报告说，之所以要制定新的华侨权益保护法，是因为目前的侨情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和趋势，包括侨胞构成发生深刻的变化，经济科技实力稳步增长，侨胞融入主流社会意识增强，社会地位逐步提升，侨胞中华民族和文化认同增强，友好力量不断壮大，海外侨胞和归侨的侨眷利益诉求多元，为侨服务任务更加繁重等方面。人权观察组织保护卫士创办人彼得达林对美国之音说，目前仲不能够充分了解到这项立法提议是仅仅是适用于身处中国境内的华人，定是亦都适用于身处海外的华人或者中国公民。但是他说，我们将对此跟进关注，尤其是任何中国关于进行海外活动的法律基础方面的努力。国际律师事务所律师哈里斯·布里肯的律师，曾经在中国广州担任美国领事官员的王安平对美国之音表示，不理这项立法将怎样去定义海外华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会有相当数量的美国公民属于这个类别，必须仔细考虑该法律对美国公民可能产生的影响。出于各种的原因，这些公民当中的一些人可能不想被视为海外华人，但可能别无选择。同时美国需要考虑美国公民会被更紧密地纳入中国政府的轨道，以及在某些情况之下依赖中国政府机构提供关键的支持。中国曾经在1990年颁布实施的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在2000年亦都对此作出修正的，但是这些被认为已经不适用于目前的侨情现状。广东、福建、上海、湖北等10个省市2015年之后颁布实施的华侨权益保护条例，主要立足地方事权，局限于本省市内的华侨权益保护。王安平认为，侨务工作目前被中国列为优先事项，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与华侨的联系，是抵消美国等国家对中共日益增长的负面情绪的一种方式。他说，在中国，海外华人可能被认为更容易接受对中共更加微妙的看法，然后他们可以将这些看法传播给与他们有联系的其他国家的听众。今年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60年以来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人口负增长可能就意味着适龄劳动力不足，并造成消费者支出下降，拖累经济增长，但中国一直都不愿意放宽移民规定来到增加人口。王安平认为，鼓励侨民来华定居来到帮助应对人口挑战，可能是中共加强侨务立法的另一个原因。他说，虽然中国的人口数量下降可能不会达到需要大规模移民的程度，但任何国家都可以从增加劳动力中获益，海外华人亦都可以在增加某些地区的汉族人口发挥作用。另外，他说，鼓励侨民来华投资都是加速科技发展的一种方式，海外侨民可以为中国的经济议程做出积极的贡献。目前尚不清楚华侨权益保护法是否会规定中国政府组织在海外的活动细节。中国国务院的报告表明，新立法的重点将会放在中国境内采取的措施，包括改善侨胞享受公共服务和创新创业措施机会。王安平认为，任何要求隶属于中国政府或者是与政府有关的组织在海外展开活动的规定都值得关注，即使表面上是善意的，因为他们可能有助于加深中共在海外的影响力。他说，王安平建议美国等国家必须保持警惕并仔细去监测中国政府打着 保護僑民社區的房子去擴大它的海外影響力的企圖。他們作為中共擁護者的潛力，可能是推動海外華人融合的部分原因。美國執法官員4月17日逮捕了兩名涉嫌在曼哈頓華埠運作中國警察站的紐約居民，揭示了中共利用海外華人侵犯外國主權的冰山一角。根據新華社報導，中國公安部新聞發言人星期三4月26日發通報稱，已經向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駐京代表提出嚴正交涉和強烈的抗議。保護衛視去年9月份揭露了中國在21個國家共25座城市秘密設立首批30個海外警察站。到了12月，北京在各國設立的這類機構已經增加到100多個，目前歐美的安全部門正在展開調查。德國學者卡斯滕·舍費爾去年11月發表的報告指出，中國的華僑政策目標是要將海外華人變成第五中隊，但亦都有人拒絕和中國政府合作，甚至與之抗爭。他建議海外國家必須認真對待習近平領導下的華僑政策變遷，詳細分析和記錄中國海外影響力活動和能力。王安平認為，作為當務之急，外國政府需要查明並關閉未經授權的中國政府前哨基地，並對聽命於中國政府的人士採取適當行動。除了警察站，他建議西方政府應該更加廣泛、現實地看待中國的海外觸角，並制出嚴厲措施，譬如抖音海外版 TikTok 構成的國家安全和數據私隱威脅，以及中國當局利用微信作為加強監視海外華人的工具。他說這個應該是美國和其他國家政府研究的問題，並採取適當的反制措施。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的報導。5月3日是世界新聞自由日，港版國安法實施近3年，多間新聞機構停止營運，至少有10多名記者遭到逮捕。無國界記者組織公布世界新聞自由指數，顯示香港排名從2021年的第80名下滑到去2022年的第148名。有調查報告發現，幾百名香港記者已經移居海外，部分在海外仍然報導香港新聞，面臨資源及人手不足問題，亦都對自身安全有所憂慮。離開香港後，記者仍然有路可走嗎？美國之音訪問了分別離散於台灣和英國的香港前記者，講講他們對未來新聞行業的看法及離散香港記者的角色等。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丁滿發自香港的報導。
前《蘋果日報》記者梁嘉麗今年3月移居台灣，今年4月同其餘兩名前香港記者在台灣成立了光傳媒，主要報導香港議題。梁嘉麗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光傳媒正探索在海外報導香港新聞的可能性。梁嘉麗說，希望在台灣報導香港新聞的時候能夠提供更多角度。她表示，香港的主流傳媒或者因為擔心風險，未必會訪問已經流亡的政治人物。
咁我覺得我哋喺海外咧就係有個責任，就係如果可以揾到佢哋，而佢哋都願意受訪嘅話，我哋其實即係相對主流媒體嘅話咧，嗰個即係比較可以做到嘅就係將佢哋嘅聲音可唔可以有機會帶翻入去主流，等多啲人去，等啲讀者可以再聽到一啲唔同嘅即係聲音，會唔會多啲角度去思考咧咁樣？
在《蘋果日報》停止運作之後，梁嘉麗在社交平台設立了個人專頁，撰寫受社會運動影響人士的報導，專訪面臨審訊的被捕者，以及因為社會運動而被監禁之後復原刑期的出獄人士。但是梁嘉麗表示，在香港做獨立記者令他感到有壓力，不敢撰寫敏感的內容。
好多嘢會唔係好敢寫咯，即係有啲譬如即係講嘅嘢，你會覺得啊，你自己都會白色恐怖，或者你自己都會設紅線，就喺度諗，如果我寫呢個會唔會有危險啊？唔係淨係我嘅危險，即係被訪者會唔會危險啊？咁可能佢講嘅時候佢冇留意到或者點樣？作為記者咧，其實係唔中意呢種自我審查嘅，絕對唔中意。
梁嘉麗話：呢一種安全上嘅擔憂令佢決定離開香港。光傳媒開台接近3個禮拜，在 Facebook 以及 Instagram 分別有13000多人以及5000人追蹤。他說不少報章和網媒相繼倒閉之後，現時香港主流傳媒報導的角度是類似。
我哋希望睇下用我哋好微薄微小嘅能力，睇下可唔可以填补翻少少空间，就系话啊，其实同一个新闻，咁可能其实。我哋希望问翻有唔同嘅人嘅回应，去睇翻即系唔同嘅角度去了解翻呢一单新闻，或者呢一个政策，或者呢一件事情咁样。
研究于英国嘅邻国记者化名 CC 嘅香港记者，因为香港嘅政治环境喺三年前移居到英国。CC 喺传媒业连资五年，喺香港嘅时候曾经任职电视台、报纸同网媒记者。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海外做香港新闻会遇上很多限制。
因为你不在香港，你很多时候你不能够亲身在现场见证到或者看到发生什么事，那也都很难去找一些相关的人去接触。那这件事是一个很大的限制来的。亦都会令到我哋点解好多时候我哋只能喺网上面揾资料啦，又或者去做访问嘅时候只能够等人哋回复咯，而唔能够好似香港咁样哦，可以直情即刻打个电话问，又或者直情去到嗰度揾到嗰个人同佢做访问。
对于喺海外报道香港新闻嘅时候，会否仍然担心人身安全而自我审查呢？他坦言，在报道的同时亦要保护自己的身份。
即我反而会是在内容啊或者题目上面呢，是会比在香港做的时候大胆。咁但是另一个问题就是会担心自己安全，因为始终可能自己或者你身边的同事又或者朋友，他们有机会回香港的。
邻国开台四个月，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分别有 4.4 万人以及 2.7 万人追踪，资金来源依然靠读者的付费订阅。根据邻国的网页，该台正筹集港币250万资金去维持营运，但现在只有 3%。时事话，在新平台报道新闻和以往在香港的工作模式和资源不同。
即以前在香港做事人手很足够的时候，大家可能可以多些时间去做多些深入一些的报道。但是现在可能譬如说做网媒，人手一定没有以前那么多。所以很多时候会是即要自己来的。即可能譬如人手不够的时候，可能要自己整埋图啦。然后可能是要自己访问、自己写、自己互相跟同事改，跟住然后再给总编看。
海外香港传媒专业人员协会简称传协的董事之一，前香港有线电视财经台台长颜宝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现时政治压力以及港版国安法对新闻工作有很大影响。传协上个月发布流散海外香港记者调查报告，估计有几百名前香港记者已经移居海外。颜宝刚说，调查报告发现六成半的受访离港记者已经转行，近三成半的离港记者在海外继续担任传媒工作，但是角色和之前在香港担任全职工作时候有所不同。颜宝刚说，有些前记者创立自媒体，设立 YouTube 频道和 Facebook 专页，发布有关香港的新闻资讯或者评论。颜宝刚又说，离开香港的记者要报道香港新闻会有困难，但是认为仍然有其他出路。
譬如去年英女王逝世之后呢，其实好多香港媒体亦都有请喺英国嘅过去即係佢哋昔日嘅同事呢，就重新做一啲 part-time 工作呢，报道返英女王逝世嘅连续几日嘅一个比较深度嘅报道。
颜宝刚进行流散海外香港记者调查报告嘅时候留意到，离开香港嘅记者虽然身在海外，仍然係担心自身嘅安全。
其實他們明白，因為其實香港警方或者國安仍然會比較留意海外香港人的一些留言、表態，即是有很多全天候的監察，所以他們都會傾向減少表達這些過去的一些社會關注、對事務的關注，這個也是一個出於安全的考慮。大家都知道最近有些國安的 case， 就是會是留意到香港人在海外一些留言，他們都會capture、會記錄下，而到他回香港的時候會被逮捕。這個其實是不是一個單單憂慮那麼簡單，其實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安全威脅。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丁滿在香港的報導。
澳洲公布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国防改革， 应对正在变化的地缘政治。专家认为，澳洲这一次强化海空军的计划展现它的国防自主企图，积极地加入印太地区民主阵营，共同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澳大利亚政府4月24日公布一份国防战略评估报告，内容包括澳大利亚国防军正是制定新的国防策略，从防御型变为进攻型，以应对正在变化的地缘政治。整篇的评估当中直接提及中国9次。报告指出，中国的军事扩张目前是二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而且最具野心的国际威胁。这种军事扩张在没有透明度的情况下发生，北京亦都未向印太地区国家是讲清楚他们战略的意图。英国广播公司指出，澳大利亚这份战略检讨报告的目的是应对来自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澳大利亚坎培拉大学审议民主与全球治理中心研究员罗立佳对面的之音说，在这次报告出来之前，澳大利亚的国防目标基本上是围绕着防止澳大利亚被入侵。到了911事件之后，国防目标转为反恐战争，在国际上的军事介入上亦都大多是跟随美国派军前往不同国家执行任务。他认为这次的报告几乎是重新定义澳大利亚的国防目标，因为任何区域尤其是印太地区爆发的军事冲突都会严重影响澳大利亚安全，所以新的国防战略以危及国家整体利益的威胁是为对象，以维护区域现有秩序和安全为目标，提升国防实力来到阻吓可能改变区域平衡的威胁。
从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做法出发，澳洲改变以陆军向外派兵为做法的方针。
他说，从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做法是出发，澳洲改变以陆军向外派兵为做法的方针，放眼空中和海洋，从这两方面建立起澳洲的防护网，强化海军，并且引进长程飞弹。罗立佳指出，虽然该报告当中并未出现台湾，南中国海亦都只是出现过一次，但是在报告的第27页放了一张以澳大利亚为中心的印太地区地图，表达执政的工党在这份报告当中所展现的企图心已经是涵盖整个印太地区。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甲认为，中国成为印太地区地缘政治上最大的挑战，它的不透明的军事政策和侵略性的扩张已经导致区域内的情势紧张，引起澳大利亚极度警戒，无法因为地处南半球而作壁上观。
看来澳洲已经扬弃过去至少门前雪的地缘政治观点，选择加入印太方，以共同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威胁。
他说，看来澳洲已经是扬弃过去自扫门前雪的地缘政治观点，选择加入印太方，以共同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威胁。面对中国当前从东中国海、台海到南中国海的武力威胁，澳洲正在积极是与美国等盟国合作，形成新的防卫体系，同时在最新的防卫政策方向上继续强化与盟国合作，以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一份报告提到在澳大利亚北部军事基地和海军基地的扩建和改造，这个将会有利于澳大利亚美国的军力投射从南太平洋扩及其他海域，包括南中国海。在整个印太地区之内，澳大利亚要打造一支可以独立行动的快速反应部队，与美国盟国联合行动，这个对日本的防卫亦都有保卫的作用。
对日本来说，这个澳洲呢，它扮演一种弥补日本自卫队行动不足的角色。
他说，对日本来说，澳洲扮演弥补日本自卫队行动受限的能力的角色，万一未来东中海或者台海爆发冲突的时候，澳洲快速反应部队的行动对于美日同盟很重要。对澳洲来说，与位于东北亚的日本进行军事合作，为澳洲扩大印太地区影响力打开了一个机会之门。王卫华认为，这份报告显示澳大利亚印太安全的角色将会更加重要，而澳大利亚必须面对是美中对峙之下的战略选择。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4月16日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他今年的第一次重要讲话，他表示印太地区不应该沦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二元竞争的场域， 不應該由某一個單一大國主宰。他說澳大利亞希望與包括東南亞在內的其他中型國家合作，以壓制來自區域之外的侵略。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副研究員黃慧華認為，澳大利亞要在與美國與中國之間作出戰略選擇，因此澳大利亞調整軍事政策，加強國家安全體系作用。由此可以看出，美國與澳大利亞的戰略利益有高度重疊性。
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呢，他不愿意去谈论这个美国跟中国战略选择这个情况，因为这不是两个国家的选择，这是一种民主与专制之间这个意识形态的选择。
他说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不愿意谈论战略选择的情况，因为这个不是两个国家的选择，而是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意识形态的选择。印太战略学者陈文革认为，这份报告说明澳大利亚避开在美中之间的战略选择，强调与区域内盟友的安全合作，以应对迫在眼前的区域安全问题。
澳洲作为印太地区的主要国家之一，为了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合作中可以采取加强与印度、日本、东盟国家等区域国家的合作，以建立一个有效的多边安全机制。
他说澳洲作为印太地区的主要国家之一，未来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合作当中，可以采取加强与印度、日本、东盟国家等区域国家的合作，以建立一个有效的多边安全机制。这样的机制可以提高区域国家之间的信任，并且共同应对安全挑战。陈文革认为，澳大利亚与日本一样，逐渐迈向更多的战略自主。澳中军系专家罗立佳说，美中对抗是这份报告的大背景。中国军事势力的扩张是区域不稳定的威胁，但美国不再是单极强权，区域安全无法只是依赖美国。澳大利亚这次强化海空军的计划，就展现出国防自主的企图。
核心概念是威胁和吓阻，就是用吓阻来降低威胁可能带来的风险。
他说核心概念是威胁和吓阻，就是用吓阻来降低威胁可能带来的风险。对应到现任工党的印太外交政策，就是在维持现状的同时，透过阻吓，尤其是建立在盟友国防独立性为前提的共同的吓阻，来到确保区域的权力平衡和和平。罗立佳指出，这个也是工党政府先是延续前任莫里森政府签订的澳英美三方安全同盟，又进一步落实未来30年核潜艇的合作方案之后，在短时间内再推出国防战略检讨报告的原因。他认为澳大利亚这些动作确实能够吸引价值相近的盟友以维持现状，但就长期来讲，很容易是陷入军备竞赛的陷阱。澳大利亚的最新国防改革计划是会将澳大利亚军队的攻击能力从目前的只有40公里距离，一举扩大到攻击500多公里以外的目标的能力，并且将重点从陆基装甲武力转移到远程攻击能力，使用澳大利亚自制弹药，并且达到自给自足的目标。澳大利亚国防工业部长康乐伊在4月24号说，增加远程攻击能力是为了让澳大利亚军队拥有未来所需要的火力和机动性，以应对一切可能的攻击。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黄慧华说，以前澳大利亚因为是地理的位置的关系较为安逸，但现在很多国家拥有远程而且具有精准打击能力的导弹，促使澳中在近几年更加重视与国安相关的科技研发。
澳洲的国防科技研发政策，这是一种军备竞赛，这是一种跟俄罗斯跟中国的军备竞赛。
他说澳洲国防科技研发政策具有与中俄进行军备竞赛、军事平衡的战略意图。中国或者俄罗斯面临的军备竞赛对象不只是美国，而是美国背后的强大的印太战略大联盟国家。黄慧华指出，报告的重点之一是国防领域新科技的研发与使用创造机会，包括与美国共同开发高超音速武器。美澳2020年12月签署了一项关于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实验样品的开发与测试合作的协议，以及2021年澳英美三方安全同盟以军事科技转移为目的而成军。美澳联合开发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都是在开发的计划之内，未来将会看到澳大利亚更多的国防实力提升。澳大利亚坎培拉大学审议民主与全球治理中心研究员罗立佳表示， 根據這份報告，建立導彈系統的目標，尤其是遠程的導彈系統，是類似澳英美三方安全同盟的做法，與盟國合作，早期先購買武器，跟住通過盟國提供經驗、知識和技術、資源和人才，在澳大利亞本地製造，從根本上提升澳大利亞的國防實力、科研技術的能力和厚植人才庫。他說這些目標受到肯定，但澳大利亞是否有足夠的時間、預算和人力，在急迫的步調之下完成這項任務，會是重要的關鍵。
目前的规划是希望在10年内可看到初步成果，但这样的步调似乎赶不上中国军事实力扩张的速度。
他说目前的规划是希望在10年内可以看到初步的成果，但这样的步调似乎赶不上中国军事势力扩张的速度。面对这样的处境，究竟只是纸上谈兵，定是希望透过这份报告更加是强化威胁的迫切性，从而加速提升国防势力的进程呢？罗立佳认为问题是出于现任政府对于威胁的定义不够清楚，以吓阻为手段，他是避而不谈真正的应战所需要的准备和意志。他强调没有应战的决心，吓阻也都没有效果。澳大利亚总理承诺将在2年后推出新的报告，希望届时对于威胁有明确的定义。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台湾在南美洲唯一邦交国巴拉圭星期日4月30日举行了总统大选。在选举进入倒数之际，一名前巴拉圭官员说，无论是执政的红党或者是反对派候选人当选，巴拉圭迟早都会同北京建交，因为巴拉圭需要中国的市场和资金。有学者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追求的是要令到台湾失去南美洲最后一个邦交国所代表的巨大象徵意義。巴拉圭總統選舉進入了不到48小時的最後衝刺期，當地民意調查已經顯示執政近75年的紅黨候選人桑迪亞哥佩雷亞與主要反對派新巴拉圭政黨聯盟的埃弗拉恩阿萊格雷支持度幾乎不相上下。佩利亞與阿萊格雷的主要政見包括振興巴拉圭的經濟與打擊腐敗，但佩利亞主張與台灣維持已經長達65年的外交關係，而阿萊格雷在1月時即表明，如果他的反對黨贏得選舉，他將會同台灣斷交，改與中國建交。阿萊格雷質疑巴拉圭並未從與台灣的關係中獲益。巴拉圭的主要農產品大豆和牛肉需要中國的市場。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1月9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即對阿萊格雷有意在勝選之後同中國建交的講法做出回應，表示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大義、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他說中方相信有關國家遲早都會認清國際大勢，做出符合歷史潮流的正確決定。台灣政府正在密切注意巴拉圭選舉。外交部官員說，巴拉圭是台灣堅定支持的夥伴，希望巴拉圭珍惜與台灣的關係，不要輕信中國的虛假承諾。台灣外交部次長余大雷上個禮拜在哥倫比亞傳媒的一個專訪中表示，台灣長期在醫療、水產養殖、蘭花培育及專業人才培育等領域提供巴拉圭協助，台灣對巴拉圭的支持不會因為選舉結果有所改變。他提醒巴拉圭不要輕信中國的虛假承諾，其他與中國建交的國家，例如哥斯達黎加、巴拿馬、多米尼加等，在同中國建交之後從未獲益，反而是在對中國的貿易上產生大幅的逆差。人口近740万的巴拉圭是南美洲的內陸國家，大豆和牛肉等農產品是它輸出的主要大宗商品。巴拉圭亦都是南美洲共同市場4个成員國之一，其他3个成員是巴西、阿根廷與烏拉圭，後三者都已經同中國有外交關係，但烏拉圭近10年來希望與中國相簽貿易協定都未有進展。外界認為中國希望與整個南美共同市場簽署多邊形式的貿易協定，這個亦都對巴拉圭與中國進一步發展貿易關係帶來了壓力。 曾经担任巴拉圭财政部与工商部首席顾问的费尔南多马希星期五说，无论在这次选举中哪一个当选，巴拉圭迟早都是会同中国去建交的。我认为无论哪一个赢得星期日的选举，巴拉圭迟早都会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因为不这样做就好像不同欧盟或者美国建交一样那么不明智。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他们会这样做。马希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一场关于巴拉圭选举对美中台在拉美地区影响的网上讨论会中通过英语翻译如此表示。马希说，他理解到目前美中两国有分歧，亦都理解美中在拉丁美洲地缘政治的竞争，不过就巴拉圭而言，我们不是那场竞赛的一部分，我们都不想和某一种和过去类似的冷战。拉丁美洲国家在那种时候只有非常有限的独立性。马希进一步表示，他认为巴拉圭与中国发展关系不会自动意味着不再是美国的战略盟友，因为巴拉圭会继续和美国保持战略同盟关系。在同场的讨论中，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教授埃文·埃利斯表示，在关于是否同中国建交的考虑上，对巴拉圭重要的是仔细看看实证的记录，而不是罗曼蒂克的构想。认为外交关系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代表每一个人都会变得富有。埃利斯说，看看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及巴拿马的例子就可以发现，这些国家的纪录表明外交转向并不会带来很多人所认为的那些好处。此外他说，看看中国在另一个南美内陆国家玻利维亚所做的事，例如涉及到中国国营的中国建筑集团公司的丑闻，都可以为巴拉圭提供参考。问题连接不断，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在一个体制脆弱的环境之下，当你有着大量中国公司进入，我们将会见到很多混乱和很多腐败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巴拉圭政府必须谨慎想想，他们将会失去什么，什么是他们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上可能带来的新风险。阿里斯亦都表示，就美国而言，重要的是必须保持战略平衡，如果是红党的佩里阿沃星，美国固然需要推动反腐和民主，但亦都不要将美国的重要盟友逼到墙角，以至于将他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个重要的事情是，美国不要试图和中国比哪一个出的价码高。美国应该做的是和巴拉圭的机构体制合作，并协助巴拉圭政府，无论哪个赢得到选举，都协助他们做出良好的决定，以便创造更大的价值，使到巴拉圭人获益。如果是反对派的阿莱格雷胜出，埃利斯说，美国必须试图建立积极的关系，但不要将社会正义或者环境议题方面的政策与国家安全方面互相混淆。如果好像洪都拉斯的例子一样，美国政府派特使多德或者其他人去同巴拉圭方面进行讨论，重要的是在尊重巴拉圭主权的同时，亦都要告诉他们，一旦巴拉圭转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都会做出自己的主权决定，对这件事做出反应。他接着说，是的，我们尊重巴拉圭主权，不过这件事对我们极为重要，我认为我们必须更加清楚，尽管亦都尊重地发出信号，话对我哋嚟讲，重要嘅系巴拉圭与其民主盟友台湾维持关系。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亚太研究助理教授兼大西洋理事会非常驻研究员嘅南洛，从台湾对外同对内角度分析话，对外对台湾最重要嘅并唔系正式外交关系，而系同美国及其他武邦交国家嘅实质关系。不过台湾仍然需要有一啲正式邦交国，佢哋唔单止给予台湾合法性，亦都具有外交上嘅象征意义。佢哋显示台湾喺国际上并唔孤立，而且喺实质上亦都的确能够喺国际组织为台湾发声。佢话，他们对台湾作为一个国家是有意义的，不过很重要的是要记得，即使没有正式外交盟友，台湾依然能够以一个事实独立国家来运作。我们知道这个事实 是因为台湾最重要的关系都是非正式，所以尽管台湾并不想失去邦交国，因为我认为它会让台湾难堪，在国际上它都会为台湾带来很多公关丑闻，不过它并不改变台湾在国际上相对具有的地位，因为再一次要讲的是台湾最重要的依赖都不是正式邦交国。对台湾内部而言，南洛说没几久之前洪都拉斯和台湾断交成为国际要闻，但台湾人民对此并不太过关心，它只会成为政党拿来互相攻击的武器。以洪都拉斯的例子来讲，他的国显示了台湾不愿意接受被霸凌来到维系邦交，因为我认为台湾已经表明即使这种邦交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他们都不愿意接受台湾实际上没有办法支持或承受代价。对台湾的国际地位而言，南洛认为能够拿下拉丁美洲最后一个承认台湾的国家，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来讲是一个巨大的象征性胜利，其象征意义要远大于中国从这个正式外交关系转变能够得到的经济利益，因为中国已经同巴拉圭有实质性的贸易往来。习近平真正在谋求的是这个外交关系转向背后的象征意义，他真的不是只是关乎得到那个最后一块的拼图，他要令到台湾难堪，这个真是习近平非常投入的一件事，因为只要台湾的邦交国减少，习近平认为这将会带来几种不同效应，他将会让台湾感到更加孤立，他将会使得到世界对台湾的承认更为减少，而且他亦都会让台湾选民认为好像他们的政府没办法成为台湾的真正倡导者，不过这些都是很多我认为不必然会发生的假设。南洛说他不认为国际社会会因为另一个国家和台湾断交就减少支持台湾，亦都不认为台湾的国际地位会比去年更差，而且他不认为习近平挖走台湾剩下来的邦交国就会令到他得到他以为会得到的对台湾选民造成的效果。尤其是自从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威胁未有停过，它已经是每日都在发生的事情，台湾人民越来越认知到中国如何在国际上霸凌台湾，而当中国划走台湾邦交国时，台湾人民不一定总是将它解读为台湾内弱，反而会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酷。对内，南洛认为如果在明年台湾选举之前巴拉圭和台湾断交，民进党支持者会认为政府挺住压力未有和中国进行金钱外交的竞争，不过无论是不是断交，在野的国民党或者其他政党都会以此来到攻击民进党，不是说民进党花大钱以金钱外交保住邦交，就是批评民进党无能没办法保住邦交，但一般选民是否关心这件事就是另一个问题。他认为民意调查看来似乎不支持选民关心这件事。巴拉圭总统任期为五年，4月30日的选举过后，新总统将在8月15日就任。国民党立委陈以信上星期在立法院外交官国防委员会就台湾政府是不是在这里规划由副总统赖清德参加巴拉圭新总统就职仪式并过境美国提出质询。外交部次长李纯答复说，确定会朝着参加就职仪式进行规划，不过由哪个参加，正副总统的出访都还未定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在4月25日公告，浙江省温州市检察院以涉嫌分裂国家罪为由，已经正式批准逮捕台湾籍人士杨志渊。未来如果经起诉判刑，他最重恐怕要面临无期徒刑。对此拘捕，台湾网民一片哗然，甚至有以恐怖主义国家来到形容中国。中国政治学者则称，这个是北京对所谓的台独分子行使法律管辖权的首宗案例。不过台湾学者认为北京对台湾的政治恐吓效果恐怕有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年约33岁的杨志渊为台湾民族党的副主席，
曾经在台湾参选过立委，政治立场鲜明，亦都曾表态支持台湾独立和加入联合国等政治诉求。他去年八月在中国遭到拘捕，经过八个月的侦查之后，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星期二4月25号透过微博发布公告，称杨志渊涉嫌分裂国家罪一案由浙江省温州市国家安全局侦查终结，移送温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日前温州市检察院以涉嫌分裂国家罪对杨志渊批准逮捕。对此拘捕，台湾陆委会4月25号发布书面的新闻稿去重申杨志渊无罪，并呼吁中共应该尽速将他释放回去台湾。陆委会表示，台湾政府自去年8月起已经多次透过管道向中国表达了尽速释放杨志渊的诉求，但中国方面均没有正面的回应。该会对杨志渊遭中国限制居住、拘留及批准执行逮捕等过程均有所掌握，亦都同佢嘅家属保持密切联系，并提供必要嘅协助。虽然杨志渊喺台湾嘅知名度唔高，但系喺台湾，无论系统一定系独立嘅支持者，都可以正常表达不同嘅政治诉求，亦都系合法嘅行为。因此，杨志渊因支持台独，恐怕遭到中国当局起诉判刑嘅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台湾网民嘅热议。而且大多數對楊志淵表達支持和同情。一位名為 Oliver Huang 的面書 Facebook 網民留言大鬧中國，他呼籲全世界注意，這個是一個恐怖主義國家。另一位署名陳靜迪的面書網民則留言諷刺中共錯足同路人，他寫到這位楊先生亦都是統促黨的成員之一，結果中共就捉了自己人都還不自知，讓原本支持中國的台灣人覺醒中國的橫蠻，亦都算是一種貢獻吧。還有疑似來自中國以簡體字留言的面書網民亦都表達了對楊志淵的同情，他們寫到台灣和中國本來就是兩個國家來嘛，以及中國是一個鼓勵提倡逮捕政治犯的國家，好像極左當年的老馬社會，亦即早期國民黨極權統治台灣時期的社會。在微博上，民族情緒高漲的中國網民和小粉紅則一面倒地支持當局拘捕楊志淵。一位中國網民留言稱：捉得好，妄圖分裂國家的人都不會有好下場。另一位中國網民則寫到，台獨分裂勢力並沒有好下場。根據台灣聯合報4月25日引述不具名藍綠陣營人士的話稱，楊志淵是一個怪人，一下接觸藍，一下又接觸綠，他還曾創辦過三民主義青年團、國民陣線等泛藍背景的社團，甚至還和統促黨總裁張安樂接觸過，他過去還想拿台灣民族黨的身份來到做中共統戰成功的代表，來到換取資源，因此台灣藍綠陣營任何一方現在都不會想要積極去營救他。報道還稱楊志淵是因為債務糾紛才走到大陸，後來都在這裡教圍棋，突然被捕的原因不明，但實在是很冤枉的。令綜合台灣各大傳媒報道，楊志淵是台中人，中興大學歷史系畢業，過去加入民進黨，但最後因為不滿台灣總統蔡英文的領導而離開，並且曾經以一邊一國行動黨參選新北市永和立委，不過落選之後就前往中國大陸發展，並擔任台灣民族黨代理主席。去年八月，時任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高調訪問台灣，激嬲咗中國。中共除了發動長達八日的環台軍演之外，亦都同時於8月3號宣布對楊志淵以涉嫌分裂國家罪的罪名逮捕。由於時機敏感，因此引發中共報復並政治恐嚇台灣的聯想。對於楊志淵案，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副主任唐永雄去年8月份曾經在 今日头条撰文指出，这个是中国追究台独分子法律责任的第一宗案件。唐永雄说，杨志渊被捕标志着中国大陆开始对台独分子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更加标志着中国大陆开始对台湾行使法律管辖权。可以预期杨志渊案乃第一案，但绝非最后一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所港澳研究室主任张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都说，中国内地和香港通过的国安法都对分裂国家的罪行有明确的规定。中国虽然对台湾并没有治权，但只要是在中国境内都是于法不容，都会被追诉，不理是个人、组织还是企业。他认为这类案件只是两岸紧张形势之下的一个小插曲，对已经恶化的两岸关系不至于有太大的影响。张健是这样讲的，
他在大陆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大陆是有管辖权的呀。我觉得对目前已经恶化的两岸关系没有太大的影响。根据目前的情况，大陆此前对一些在大陆啊营商的企业同时态度。
张健说，杨志渊在中国大陆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大陆是有管辖权的。我觉得对目前已经恶化的两岸关系并没有太大影响。根据目前的情况，大陆之前对一些在大陆营商的台资企业从事台独分裂的活动亦都进行过处罚。张建华，一旦被列入中国的台独分子黑名单者，包括几位台湾的高层官员，只要进入中国大陆肯定会接受制裁。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对海外异议人士的拘捕范围越来越大，包括之前服刑期满的台籍民主人士李明哲，近期遭到拘捕的台北文化出版界人士富策，以及被控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制药商人，的确已经引发一股寒蝉效应。但是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认为，中共对台独支持人士的这类政治恐吓效果并不大，因为搞台独的人本来就不会前往中国、香港或澳门，他们甚至因担心中国政府的手伸得太长，亦都会避免到柬埔寨或者老挝这类中国可以施加政治压力或者可以长臂管辖的国家。丁树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统独在台湾皆是合法的政治诉求，因此中国滥捕政治异议人士只会得到少数台湾统派人士支持，大多数台湾人应该都是反感至极，亦都会进一步负面冲击到中国所力推的一国两制机制。丁树范话，
两岸的差距其实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嘛，特别是经过2019年处理香港的事件以后，在台湾已经没有人相信一国两制，那么将来也不会有一国两制，所以这件事情。
丁树范话，两岸的差距其实已经越来越明显了，特别是经过2019年处理香港的事件之后，在台湾已经没有人会再相信一国两制，咁将来都唔会有一国两制，所以呢件事情杨志渊案只系再进一步让大家相信就系唔会有一国两制。佢话中共官僚体制为咗展现佢打击台独分子嘅决心，亦都为咗贯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嘅对台政策，亦都已经唔在乎中国饱受批评嘅人权形象会继续恶化落去。
对于北京来讲，更已经不在乎人家对他的批评等等，特别是官僚体系来讲，贯彻习近平的任务是最重要。
他说，中共制定中的一国两制台湾的问题的总体方略，应该是汇总习近平十年来对台政策的指示，在具体做法上，就是想办法用大交流的方式，将台湾社会、经济各个层面吸纳到中国体系内。因此，中共会持续对台湾打压，包括对台独人士的持续恐吓，但亦都会持续释放出经济诱因给商人。但是经济让利的程度是如何呢？还有待观察。而且在美中战略竞争白热化的前提之下，部分台商已经将部分供应链转移到去越南、柬埔寨甚至孟加拉等东南亚国家，因此中国的商机和经济红利对仍然寄望中国内销市场的台商来讲仍然有吸引力，对多数已经没办法在中国进行加工出口的产业来讲吸引力可能就不大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 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的报道之后呢，又结束了第一个钟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陈刚回来会有第二个钟头的广播的，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